和前书五章一到六节，我这做长老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
这里讲到做长老哈，做长老一般就是指教会的牧师、传道人哈。但是另外呢，也有一些像有一些教会，他们就是像特别在美国的教会哈，那是聘牧的，聘请牧师来哈。那所以牧师有时就是换两三年以后他又换了，他又离开又去另外一个地方。那教会有几个人，他们是把他的生命摆上在那个地方，在那里服侍哈。也就是像在美国有一些人是来这留学生，然后在这里这个来这里做事，留学生，然后后来在这边做事，然后他们留学生传福音，带了这个学弟们信主以后，他们就开始成为一个团契，后来人多了就成为一个教会。好，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在上班，可是这个教会是他们开始的，是他们在这拓荒开始的。好，那然后他们需要一个牧师，他们就从台湾或哪里请了一个牧师来。好，那这些人呢，他们就是教会的长老，因为是这个教会是在他们的负担里面开始这个教会，所以可是他并没有全时间的呼召。好，那神要他还是要带着职业上班，那他的教会就是长老，因为他实在是把生命摆上，这为就是把自己生命摆在这个教会。而他们聘来的牧师呢，可能做个两三年以后他又离开了，然后又再聘一个来，就又离开这样子。那所以有一群人，有几位是这样把生命摆在那个教会的，在那劳苦，在那牧养羊群，固定在那了解羊群，而且牧养羊群，这些人也是长老这样子。好，那彼得呢，他说我在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们做长老在教会里面，所有这些头衔都不是一个头衔，乃是一个生命，知道吗？不是说我是一个长老的地位，我是一个牧师的地位，不是的，这些都是要来为基督受苦的，为基督受苦，好，那与基督一同受苦的。所以在教会没有什么地位的，他地位比较高，他是长老，他是牧师，不是的。好，你是长老，你是牧师，你就是与基督在这一同受苦。好，在这做什么？怎么受苦？牧养羊群，牧养是很辛苦的一件事的。好，你看很多人生两个孩子就已经累惨惨的，好，就非常的辛苦。那你要牧养这个几十个、几百个，而且呢是都已经在他的家庭背景里受了一些伤害了，或者有他自己的家庭背景的习惯看法，可是你要把他牧养长大起来，让他长成基督的身量，那是一个非常的劳苦、非常的受苦的一件事。好，那你看连你自己生的孩子对你都不见得有爱的信任，你只要骂他一点，他就说爸爸不爱我了。好，那更何况这些孩子并不是你生的。好，他们到了一个年龄来到教会信了主，你带他对你不会有爱的信任， 哈，然后你为他的好处要教导他，哈，像这里讲到说要照管，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也就是一个做长老、做牧者的，他不是只是照顾羊群、讲道而已，好，他要管理，他管理他们，管理什么？管理他不要走错路，不要偏走偏，就是偏行歧路，以至于后来被狼吃去了，被狮子抓去了，吞吃了。所以要照顾，要管理。可是很多人来教会受了洗信的主，他并不要人家管的，我就是我，我只是要来听一篇好听的道，享受这个音乐，好，这个唱歌，好，然后希望别人多多爱我，关心我。他不懂得教会是一个神的家，在家中神是有设立为父为母的，他去照顾也要管理。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不懂这些的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特别是美国的羊群，美国的羊群都是这个很多都是查经班开始的，那学长在带学弟学妹呢，就是只是知识的传授，查经，可是他不太懂得教会伦理的。因为他自己也不懂，他也只不过是个留学生。你看留学生不过是22、23、24、25岁，对不对？留学生他不太懂的，好，那所以他就是查经，然后这个人信主以后，后来他再带下面的学弟查经，那都只是查经哦，圣经知识很丰富，可是不懂得伦理，不懂教会的伦理。家庭是很注重伦理的，对不对？一个孩子，人家说野孩子，就是他没有家，流浪汉，因为他就在外面流浪，他没有说有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、叔叔阿姨、伯伯、爸爸妈妈这种伦理，懂得伦理的次序，懂得这个礼貌啊，生命的成长，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家庭这样成长的。那现在他这个特别在这个时代，太多破碎的家庭，以至于很多孩子没有在正常的家庭伦理的教导底下长大，所以以后他的婚姻又是有问题。好，因为他结婚他也不要人家管，好，就结婚以后又像独行侠一样。好，那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习惯被人家照管的，对，他要人家爱他，但是他不要人家管他。就是这样，他不懂。你进入一个婚姻，就是进入一个伦理里面了，你就开始有你的责任。你要爱，你要被爱，你也要爱，你要得着，你要付出，而且都要先付出的。啊，那这个很重要。所以，彼得在这个地方讲到，就是说，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他务要牧养哈，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不是只是查经，不是只是讲道，哈，然后叫你们去宣教，不是只是这样，你要牧养，牧养就是如同父母在养孩子一样。可是你会发现，现在很多做父母也不懂得牧养他的孩子啊，对，爸爸就上班，我钱都给你了，哈，然后就注重你只要成绩单给我看，好的成绩就好啦，不好就骂。哦，然后就说，你看我花在你身上这么多钱啊，给你读书啊，你都不好好读啊，哦，他在乎的只是他的功课，哦，那就是这样而已，然后我就上班，然后把钱拿回来，哦，那妈妈注重的就是煮饭给你抱这个肚子吃饱，哦，然后成绩要好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他不懂得牧养，就是我这个孩子有没有越来越长成一个小基督，长成基督的身量。好，这个孩子是不是对人有礼貌，看到人会打招呼。好，那他是不是一个顺服的孩子。好，他这个孩子是不是能够荣耀神。好，里面对主耶稣是不是有渴慕敬畏，这个牧养很重要的。好，所以这里的讲到长老呢，我们一方面讲到不是说只有讲牧师传道人，那这一章就其他人不用读了。好，不是的，我们当中所有做主日学老师的，做小牧养同工的，所有的牧养同工，好，还有做父母的，你也是该这样去牧养你的孩子。好，那都可以用这些话来看神对我们说的。他说， 牧养呢是要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你的照顾管理都要按着神旨意，不是照着说人家我爸爸都这样对我啊，所以我也这样对他。不是，问题是你爸爸有没有照神旨意照管你？如果不是，你就不要效法这个。好，那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照顾跟管理。好，那按着神旨意，整本圣经都在讲到，我讲的教养孩童哈、哦、是怎么来的？就是我越认识神的慈爱跟公义，好，我就看到神怎么在照管以色列百姓，我就是这个原则是从这样来的，你知道，我不是从哪一本书本看来的，好，就是神怎么对待我们，我们该怎么去对待孩子。神对以色列百姓非常的慈爱，非常的爱，爱到可以为他舍命，但是神非常的严，神非常的严，严叫先知去跟他们说话，好，然后讲了还不听，神就鞭打下去，就怎么样，叫他被掳，亡国都没关系，成为一个亡国奴被掳，好，让他悔悟过来，不要再去拜偶像，学做一个听话的孩子，好，神就这样跟他们讲，这叫照管，照着神旨意。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做父母的，做牧养同工的，你也是要这样照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要说哎呀算了，我不要得罪他，好，所以呢我该告诉他该注意该改的我都不敢讲，好，那还有呢，就是说我这样子我扫麻烦，好，我只要讨他们喜欢就好了，好，所以这里讲的不是这样，父母不是为讨孩子喜欢的，做牧养同工也不是为了讨你的羊群喜欢的，让他多爱我好就好了，不是的，都不是讨人喜欢的，知道吗？是要按着神旨意去照管他们。那按着神旨意就是神怎么说，你要把这些话去说给他们听。好，也就是一个做父母的，做牧养同工，你如果不是又慈爱又公义，你就不是按着神旨意，你只有慈爱的一面，不要打啦，不要骂啦，哈、哦，这个你就不是神按着神旨意，那你都只是凶啊打啊，你并没有神的慈爱，那也不是按着神旨意。好，然后他说哈、哦，你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呢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。好、哦，这个不是出于勉强，就是因为牧师就选了我当小家长啊，所以我就必须要牧养他们啊，这群人真是讨厌啊，真是印着景象的百姓啊，你不能的，好，你就是做为父为母的，他再怎么样你要照着他本相接纳他，然后来照顾跟管理他，把神的旨意来告诉他，这样好。那他说要甘心，不是一个好像这个尽责任，乃是一个甘心跟乐意。好，他说不是出于勉强，也不是因着贪财。贪财呢，就是说，这个人比较有钱，所以我就多牧养他，哈啊，或者说他那么有钱，我不要得罪他，我不要讲一些他听得不舒服的话，哈，否则他就不奉献了，哈，这个叫贪财，哈。那还有呢，也许你不会贪财，但是呢，有时候会不会贪人的称赞，哈，或者呢，贪图自己的利益。贪图自己的利益，哎，这个人呢，他比较多帮助我，或这个人对于教会，比较多有益处，比较多可以用，好、哦，那所以我就不要得罪他，好、哦，他建议什么我就赶快接受，还有我就多用他，让他做主席呀、啊，做什么啊，哈、哦，这样子，这样他就可以对教会比较有用处啊，或者比较多奉献，这个都叫就是这里所说的贪财。好，还有呢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。好，什么叫辖制？啊，辖制就是你要把它用为这是我的，就是说这是我带他信主的，这是我带他进入追求的。好，他是我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希望他在我的旁边帮我一同服侍。 好，还有呢，他如果神有带领他，就说他说神有旨意要带领他，他要去哪里读神学院，或者他要去国内宣教，他要去哪里宣教，我就觉得不行，你要在这里帮我一起服侍，好，这个叫瑕疵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瑕疵？瑕疵就是说你把它拥为己有，这叫瑕疵。群羊都是神的羊群的，它不是我的，知道吗？我只是这段时间神要我服侍他牧养他，我就服侍他牧养他，但是我并不是说他就属于我的了。我希望他要跟谁结婚，我希望他要做我的同工，我希望他都不要离开这个教会，这个叫瑕疵。我认识有人，他就说他们有人就说，他如果说神带领他要去哪里或者要换一个教会，他说你如果离开你就会倒霉，你就会惨了，会有什么咒诅临到你，哇，所以那个羊群都不敢离开，这个叫做瑕疵，知道吗？神不是要咒诅我们的。在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姊妹，如果他觉得他去哪个教会他更能够得到造就，或者他去那边他更能够好好的更多的服侍主，他觉得是神的旨意要去，我都祝福他们，任何一个我都祝福，我不会觉得说哎呀你已经在这追求几年，我就这样栽培你啊，我就希望你在这服侍啊，不会的。即使我再没有同工，再没有人服侍，我都要祝福他，因为我尊重圣灵在每个人身上的带领，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。虽然我们会舍不得这个人离开，这个人在教会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尊重这个牧长，这个群羊的牧长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有他的美好的计划，美好的旨意，我们再不舍得我们也得祝福他。那所以呢，做一个服侍主的人是要做群羊的榜样，而不是去瑕疵。所以包括我们做父母，有的做父母也是会瑕疵孩子，你是我生的，所以我就要你在我的旁边，那我就不要你嫁给这个人，我要你娶什么样的人，这个叫瑕疵。你要尊重神在他身上的带领。那我们很容易觉得我这么辛苦的生你养你，可是不知不觉我们真的在他身上就有一个瑕疵。就做父母的也需要知道，孩子也不是你的，孩子是神托付你的产业而已。所以我们每一个神所托付我们的，我们都只能轻轻的从我的手中经过，我只是照顾跟管理他们，能够让神的旨意，照着神的旨意来照顾管理他们，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他身上，而不是要把他抓在我的手中，抓在我的旁边。因为你发现做父母的，如果他对孩子没有瑕疵，不觉得他是我的，而是神托付我治理的产业，我必须要照着神的旨意，而不是照着我觉得美好的道路在为他预备。有没有很多父母为孩子预备了美好的道路，就发现孩子一没有照着他的道路走，就气得把他赶出去，断绝父女关系，对不对？我把你预备好了这么多，连你的另一半我都从小就把你预备了，把你想好了，可是这个都叫做瑕疵。那你会发现，如果父母没有这种瑕疵，他都只知道说这是神托付我的，我一定要只是一直要把神的旨意真的成就在他的身上，帮助他走在神的旨意里，这样的父母常常孩子就很爱这个父母，很孝敬孝顺，而且尊敬敬畏这个父母。所以我们要很留意，很多时候我们所付出的，我们就有私心想要占有，这个都叫瑕疵。瑕疵就是你什么时候你要占有，你就会带给对方瑕疵。那我服侍主这么多年来，我向来是知道这都是神的羊群。那什么时候他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新竹的时候，第一届毕业了，第二届又要毕业的时候，他们毕业了就去当兵。那我那时候我的心就很难过， 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每次他们大部分都大二才信主，大一来都是要玩的，哈，那大二大三才会信主，然后你就栽培他，然后差不多到了大四才有办法成为童工。好、哦，那大三下学期，大四才有办法成为童工。那成为童工了，哎呀，我就觉得感情很深。然后又毕业了，又要去当兵了，要离开了。哎呀，到第二届要离开，我的心就很难过，就觉得主啊，难道我每一年就这样子就带他们长大，然后就这样离开？啊，就觉得很不舍得分离这样子，心很难过，很痛。很痛啊！那时候那个凤凰花开，快要凤凰花开的季节，差不多五月的时候，我心就开始很难过了。啊，我那天正在扫地，心想到他们又要离开了，很难过的时候，主就在我里面一直唱一首歌。那首歌哈、啊，那不是我们颂赞诗选的，我就去把那个歌词一拿出来看，因为我们平常很少唱那个歌，一拿出来看，那歌词就是讲什么。王女啊，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。好、哦，那你看我离开富家，离开台北到了新竹，可是我就很爱我的名，你知道吧？好、哦，那神就说你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。哎呀，我就唱，我眼泪就一直掉。好、哦，那我就跟主认罪。说主啊，这些羊都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好，所以你只是要我服侍他们这么几年，你要带离开，我就祝福他们。所以那一次神就在我里面行了一个割礼，在我的情感上行了一个割礼。从那一次以后到现在，每一届他们要毕业离开啦，或者说神有带领他们要去哪里，哪一个国家宣教或者哪里服侍，我都不会在那种情感的没办法割舍难过，就神在我的天然的感情行了割礼以后，我就会用基督的爱来爱羊群，好，就是我们只是服侍他，而不会希望他就一直要在我的旁边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牧养同工都要有这样的心，好，才不会后来等到你这个小家长大了，人多了，又要分两组了，哦，然后就这个也不舍得他分开，那个也不要，好，我总要有一些离开啊，到另外一组去啊，好，那我们就不会说都不舍得，好，那这样，那这个很重要，不要瑕疵所托付你的，好，就是任何事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，所有神所给我们的都是托付我们托付我们管理的，好，所以我不要就把它成为我的，你什么时候把它成为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愁苦就开始加增了，好，而且羊群一被你瑕疵，或者你的孩子一感受到你的瑕疵，他以后就会觉得喘不过气来，他就很想远走高飞，只要他有自由的机会，只要翅膀一长大，他就快点飞走了。因为被瑕疵是一个很不舒服的，好，那我觉得我们要留意，特别那个天然母性爱很强的，你很容易去瑕疵你的父母和瑕疵你所牧养的羊群，好，那这些我们要留意。他说这样子呢，他说要做群羊的榜样，我觉得我们所有牧养同工，所有做父母的都要留意，做父母也是最重要，是要做榜样，你要爱主啊，你要读圣经啊，是让你自己好好渴慕主，常常亲近神啊，读经，你的孩子自然就会被吸引来渴慕主，来读圣经。好，所有这些属灵的事都没有办法用要求勉强然后去加给对方的，都是因着我们的榜样，以至于这个你所带领的人被吸引来要主，来渴慕主，来读经的，好，所以榜样非常重要，好，做父母的也是留意，最重要的是你在家中的榜样，好，那这是变不了人的。你去看每个孩子哈，特别到青少年，哇，青少年因为跟父母在一起十几年了，十二年了，十五年了，哇，那个跟他的父亲或跟他母亲一模一样。讲话的口气啊，态度啊，哦，那个对人家的眼神动作都一模一样，好，所以你就知道你在家中要很小心，当你一开始做了父母了，你就要特别的小心， 哈，你的榜样特别重要。好，他说这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好，虽然做牧养是很辛苦的，但是你所得着的是永不衰残的，是荣耀的，好，是神亲自颁给你的冠冕。好，那这非常重要，所以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不要得罪人，我不要做牧养童工啊，牧养童工又辛苦又吃力不讨好，又得罪人，好，不会的，好，你得着那个永不衰残的奖赏，好，然后接着呢，还有讲到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好，那我们要留意，读圣经一定是我在什么身份的时候，我就要读那个身份神对我讲的话，你绝对不要为别人读，好，你年幼的，你不要说。那个圣经上讲你不要瑕疵我啊，也不是神说你年幼的你要顺服年长的，好，那但是年长的呢，你就要读说，就是我们年长的你不要读说，你年幼的你要顺服我，你要顺服年长，你不要去读这个经文，你年长的就该读说，就是我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，所以我们比较年长，我在家比较做头的，好，我就要读这段圣经，我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，我要读的是这个经文，我不要老是要去为别人读，好，然后去教训别人，这是错误的，好，那也是没有功效的，好，那以谦卑束腰，那个谦卑束腰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穿上谦卑，好，要穿上谦卑，有没有，我们在那个末日决战里面看到说，那个穿上谦卑袍其实在天国是最大的，知道吧，而且是最不容易被攻击的，在地上最不容易中箭中仇敌的箭的，就是你有穿上这个谦卑袍，好，所以很重要，好，看来是低微的，但是其实是尊贵的，而且最不容易中箭，你看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开始有苦毒啊，好，好，里面那个怨恨都是我们开始没有穿谦卑袍的，已经中箭了，中了那个骄傲的箭，我们才会开始苦读，开始批评论断，好，而中魔鬼的箭，所以谦卑什么时候我说我们只要快点俯伏下来，我们就不会被箭射到，好，那他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我们都好喜欢神赐恩给我，对不对，可是什么时候我觉得我最近主怎么都没有赐恩给我，我路都很不顺，好像处处被阻挡，你不要觉得都是这个老板阻挡我，都是这个同事在阻挡我，好，可以发挥我的那个，都是这个牧者在阻挡我，使我没有办法发挥我的恩赐，不是，你一定要知道你在神的手中的，所以当神在阻挡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留意，是里面开始有骄傲了，不要觉得是人在阻挡你，人没有办法阻挡你的，你看施洗约翰，他即使在旷野，众人都涌到旷野去听他讲道，知道吗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你的，因为你在神的手中，当大卫他虽然只是一个百姓，而且他被王追赶，被扫罗追赶，但是谁能够阻挡他做王呢？扫罗有办法阻挡，扫罗是个王，他有没有办法阻挡大卫做王？没有办法，大卫只要一直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神就到的时候把他升高，对不对？是神把王位给他的，虽然一个王在追赶他，就是要灭绝他，可是神还是会使他作王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留意，只有神阻挡我们，而神不会喜欢阻挡我们，就是我们的骄傲使神阻挡我们。好，那要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留意，要自卑，自卑跟自卑感很不一样。一个自卑感的人就很喜欢高大。一个自卑感，因为他自我形象很低，所以一个自卑感的人就一直喜欢升高，一直喜欢被人家捧，被人家称赞，好，他就会贪图人的称赞，好，贪图名利地位，自卑感的人就会这样。可是一个自卑是跟自卑感完全相反，自卑就是我存心卑微，自甘卑微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中。知道一切的环境是神量给我的，我就服下来了，服下来， 到的时候神必叫你们升高，可是你一定要留意，你的目的绝对不要为了要升高，那个升高是一个邻里地位的升高。好，如果我什么都喜欢外面的名利地位升高，财富升高，所以我就好吧，现在就赶快就卑微一点，那个叫假谦卑，你知道吧？那不是一个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好，那是不一样的。那生命的律不是这样，生命的律就是你真实的自卑，很自然你就得到耶稣的生命，羔羊的生命，就自然就复活了，自然就升高了，这样。感谢主，所以求主，在这段圣经，我们要读我们的，我们神把我们摆在什么的地位，我就读这样。就是例如我们如果跟媳妇之间，那我就要读，我要穿上谦卑，彼此顺服。好，那我如果跟婆婆之间，我就要读，我是年幼的，我要顺服年长的。在不同的时候，我们会扮演不同的角色，你就要用对的经文在自己的身上。感谢主把这么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。
彼得前书5:7-14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略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，劝勉你们，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。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。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，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。
神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什么要谢给神呢？因为他顾念你们。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忧虑？常常就是有一些事情不知怎么解决，不知怎么面对，然后觉得压力非常大，前途茫茫。那我们这种忧，一个人面有一些忧虑的时候，常常处在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呢，就是自己就开始一直想怎么解决，怎么办，哎呀，要，然后就开始难过，然后叹气，然后害怕、担忧，那他就是不懂得来依靠神，来谢给神，也就是说，他自己就一直在承担那个前面的可怕、前面的重担，然后不知会遇到什么事，他自己一直在承担着，那然后呢，他要么就是跟人家讲。哎呦，我现在被 lay off 嘞，或者说，我再没有工作怎么办？我的身份怎么办？他会一直跟人家讲，你把你的忧虑卸给人，可是你却不懂得卸给神。特别是一个做爸爸的、做丈夫的，他在公司现在状况很危险，随时有可能就没工作、没饭碗了。那或者老板对他很不好，他知道这个工作可能保不住了，那他回到家呢，他就跟太太讲，然后孩子在旁边也听到了，所以那个孩子就在承受很大的压力。像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，他心里都受到很大的伤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身量只有这么小，他经不起这种重担，他没有什么可发泄他的重担，他就是一直听，然后就一直想到，哇，我们家会没钱呢，那个明天的电费怎么费，房租怎么付出去， 孩子就一直在承担这个。另外呢，太太也是，像有一个先生，他回家他就是讲啊，讲他公司多不容易的哈、啊，然后等等，就是讲，就后来呢，他没怎么样，结果他的太太得了忧郁症，后来他太太需要去看精神病医生，好，就是人没有办法承担别人的重担。那神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，他不只顾念你，而且他真的可以帮你解决。好，他可以使你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好，他就是可以忽然间做这么奇妙的事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就讲到一种人的反应呢，面对困难呐、啊，好、哦，面对不。这个不可知的前面的未来呢，好，或者不知如何解决的事的时候，他就是默默的一直在思想，一直在思想，然后想找出路来，然后跟别人讲，你得一直把你的忧虑卸给人，好，那你会发现人没有办法承担你的忧虑，还有呢，人也没办法解决你，一方面没办法承担，也没办法帮你的忙。第二种人的方法是什么？面对忧虑的时候就逃避，不看，账单来了就把丢到床底下，我就是不去看它就好了，好，然后呢，然后去吃饭，去餐厅好好去享受，去玩，就是不去想这些事啊，或者说给自己买一束花啦，哈啊，然后或者躺在床上睡觉啦，看书啦，去玩啦，去玩，就是要忘掉忧虑。忘掉忧虑，但是你会发现，你虽然努力要去忘掉，那个还是来的，因为你前面的事情就是还是得去面对。你今天不面对，一个礼拜以后还是得面对的。好，所以那种人就是用逃避的，他是用逃避的，好像那个乌龟哦，就躲起来，头就缩起来，不去看就好了，不去看，那个都不是解决办法的。但是另外一个最聪明的人，他就是。告诉主说，主啊，我面对这样这样的忧虑，我这样这样的难题，我没办法，我就是把它卸给你。好，那你会发现哈、哦，越能干的人，常常越不会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小已经习惯自己解决了。弟兄特别这样，弟兄特别这样，就是。男儿有事自己担，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就是自己要努力去冲啊、撞啊、解决啊，去找方法。可是你会发现，你的这些能干，你这个过去的这些思想都是错的。今天你已经进入一个恩典的国度里，圣经这里讲到说，这个是真恩，哈、哦，神所给我们的恩。他说，你们要在这个务要在这个恩上站立得住。就是你要一直站在他的恩典上，而且这个恩是真恩，是真实的恩。这个恩就是说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的这个恩典。就是我们前些日子在讲希伯来书，哈、哦，第八章、第九章都在讲这方面。他已经为你成全这个恩典，他跟你立了新约。这个约呢，他又做这个新约的中保，保证要把这个约要成就在你的身上。好，那这个约有四个重内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已经讲了，你们自己去听希伯来书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一切是白白的遗产。我们讲到那个约是个遗产，对不对？啊，遗命，就是说这个遗产已经给你了，遗嘱已经给你了，遗命已经给你了，你就要承受这个产业。那这个产业很丰富的，而且是神要来成就的，可是你却自己。担那个担子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懂得来站在这个恩典上，而且呢，不相信哪有这么好？哇！我就这样承受500万的遗产啊，真的吗？就看你相不相信了、啊，你懂不懂去领？你懂不懂开支票去领这个钱？这钱就是你的，你一直不敢领，你继续去过穷苦的生活。就是这样，很多基督徒是这样子的。那我讲到说，我92年刚到洛杉矶啊，拓荒，好，那各方面都很不容易，好，需要有财团法人，好，怎么申请财团法人嘛？我也不知道，我都是在房间里问主， 好，然后财团法人申请上去以后，政府就给我一张那么长的单子下来，你要预备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，好，你神学院的这个毕业证书啦，啊，你的按摩证书啦，你的什么这个你的教会就是有哪些活动啊，哈，你什么什么讲了很多很多呢，啊，我就想，哎呀，我都没有。他讲的每一条我都没有，其实我是在台湾按摩的，可是我没有发按摩证书，你知道，所以我什么都没有，好，然后哎呀，证明你的教会，好，还有你固定每个礼拜跟多少人讲道，好，有多少人在听你的道，你固定这样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因为刚开始拓荒也没做周报，什么也都没有，那就只有几只小羊而已。那几只小羊也不见得会固定来拓荒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人家有时来听听看嘛，啊，人家要不要留在这个教会都不一定的嘛。好，那所以我什么都看到的每一条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受过哪些神学训练？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。我就跪在主的面前，我说主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哈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就觉得那个前面好像一座高山挡在前面。我不知怎么越过去，而他们说你建立教会就一定得有这个 non-profit organization， 一定得有的。我都不懂，我来了好几个月，我六月开始到十月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要 non-profit organization，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知道，我只知道要来带他们认识神啊，渴慕主，不知道有这么多行政的这些事情，法律上的这些事，我全都不知道。啊，那我就跪在那。主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而且我非亲非故的，也没认识什么人，都不知道，就跪在那里，哦，就在那流泪，觉得哎呦，前面好像一座好高的大山，不知怎么跨过去，就在主面前流泪。然后后来主就跟我讲说，战争越艰难，你要打得越漂亮。主就这样一句话，战争越艰难，你要打得越漂亮。什么叫漂亮？漂亮就是不流泪，我就开始赞美。好，所以我就开始赞美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会带领，我相信你会一一的帮我解决，我相信，我就这样看，这样一直赞美，我大概赞美了半个多小时，越过我的感觉，我的情绪，这个叫做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你要感谢赞美，才叫做把忧虑卸出去了。主啊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帮我解决这个，求求你帮我解决那个。然后祷告完，还是很害怕，很担心。你有没有卸给神？没有。所以很多人会祈求，会祷告，他其实并没有把忧虑真实的卸给神。卸给神就是当我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很轻松了。我不知道主会怎么做，但是我知道主会做。然后后来，当我这样子先安息下来以后，主就慢慢的就开始带我，一步一步教我做。而且我从收到那张单子到他说要把这个，他就说三个礼拜，到两三个礼拜，我如果没有把所有他要的东西交出去的话，就表示我放弃了。哦，那在美国就不可能拓荒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两三个礼拜里面，你看我就这样安息下来亲近神，先赞美了以后安静下来亲近神，主一步一步教我怎么做，一步一步教我怎么做，然后一直到最后一天，我已经来不及用记的开车送到那个叫什么单位我都忘了，就送到那边去，然后我就祷告主啊，我没有时间去管这些事啊，你一定要一次就让我通过，一个月就州政府、联邦政府我全部都通过，就这样。我后来才知道有些好几个博士哦、弟兄哦，是他们开始要这样。从一个教会出来，那几个人他们要成立一个教会，几个博士弟兄都是在这边生那么多年的，他们一起要去办个 non-profit organization， 被驳回三次，被驳回三次，第四次有没有过我还不知道，我只是到那时候知道他们还没通过，知道吗？所以不是依靠你的势力、你的才能啊， 乃是要倚靠万军之耶和华。怎么倚靠？你就是要懂得来到他的面前，把忧虑卸给他。那你这个人呢，不忧虑的，你真的是卸给他，表示你有信心，那你就站对了位置，你不是站在垃圾桶上了，在那忧虑觉得好臭，你乃是站在恩上了，神真的恩典的土地上了，那你就开始承受恩典了，是啊，你就开始承受恩典，主就开始做，开始做。你知道，我不但没有读神学院，而且我是个姊妹，在美国很注重任何的文件，你的毕业的证书那些文件，好吧？好，你野鸡学校神学院毕业的还不算呢，还这样正式神学院毕业的。各方面都不是容易的事，然后还有我的身份的事，对不对？每一样，我就傻傻的就这样来美国，更不知道要遇到这么多事。好，那可是主就是一步一步去负你的责任。那我的责任就是什么？遇到什么事就把忧虑卸给他，遇到什么事就把忧虑卸给他，跟主讲我不会，我没办法，主啊你要帮助我，跟主就开始做。他顾念我们，他真的顾念我们。那他说呢，你要谨守警醒，哈，谨慎自守，就是要自守，保守你这个心，不要里面有黑暗，有忧虑，哈。还有呢，啊，警醒，刚刚有人祷告啊，警醒的祷告，警醒的把这些忧虑一直卸给神，来到他面前跟神来面对。不要老是一直去跟人讲，然后自己就赶快想办法，这里打电话，那里打电话。很多时候人没有办法帮你什么忙的，你就是要来到神面前。好，然后他说呢，他说因为你们的仇敌呢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什么样的人最好吞吃？忧虑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忧虑的人他就自己躺在地上了，我没办法，就自己躺在地上，哇，一口就可以吃掉他了。他其实有武器的，他只要拿起武器来抵挡，他就有武器的。什么是武器？什么是抵挡魔鬼的武器？啊，先用圣经上的话，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为什么？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说要拿着，哎，对不对？好，盾牌嘛，就是要抵挡的嘛。那个火箭射过来，你要抵挡，要用什么？信德、信心、信心。你要先相信神，你才一直站在这个恩典上。你已经先害怕了，虽然拿起无限的剑来，可是还是很害怕，不知道主真的有没有用，这个剑真的可以砍掉对方的头吗？一直害怕，你就发抖了，魔鬼还是可以把你咬下去的，知道吧？你拿起信德的盾牌，你就不怕了。所以你最重要说，主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我不怕。这是第一个抵挡他的方法。你面对所有仇敌，你说，主啊，我相信你，我不怕。好，像有一个姊妹，她在台湾，她的先生提早退休，好早就退休。然后呢，她先生又没有那个私人公司，又没有退休金。哇，这个妈妈那时候也才五六十岁，就很担心啊，想说那我们怎么生活啊？好，才五十几岁，那是怎么生活啊？后来她就在。就跟主祷告说，阿爸父啊，你是我的父亲啊，你不能让我饿肚子啊，我饿肚子也不荣耀你啊，好，你要养我啊。好，他就真实来把自己的忧虑卸给神，不一直去跟先生理论说你为什么没跟我商量，忽然间就这么早就退休了，而且你也不跟老板要退休金，什么都没有，就这样。好，他没有，他不去跟先生理论，他自己来跟阿爸父讲。好，那结果呢，二十几年了，阿爸父都养活他。他说他家的冰箱 一直都是满满的，神没有给他饿过一顿饭，你知道吗？二十几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顾念你们，你相信吗？野地的花，天空的飞鸟，神都顾念，都使他装饰得那么漂亮。神会让他儿女饿肚子吗？不会。那你不会，你要表现出你真实的信心，就是你不要一直去跟人求，不要一直去跟人讲。好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经历神的真恩。那魔鬼最会吞噬的就是那个忧虑。好，有时候自己在忧虑，自己都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没有开口，赶快一件事来了，你没有赶快赞美，也许你只是接到一通电话，说你的爸爸妈妈在台湾或中国大陆病危，你可能马上已经一直在忧虑，一直在难过，你没有来把这个卸给神。像我那时候，我一接到电话说我爸爸在台湾说要开刀，好，说他的胆，好，胆结石要开刀，哎呀，说他痛多久了，我一接到电话以后，我就想，哎呀，那我要不要回去啊？哦，可是这段时间又不方便回去，哦，那我就开始来赞美。你知道那个忧虑一直来，一直要来压我们，哦，就想到不知道怎么样啦，等等的哈，哦，年纪这么大啦，要开刀啊，好，哦，可是我就一直把忧虑卸给神，然后也问主我要不要回去，然后主就把很深的平安放在我的里面，我就知道主掌管这一切，没问题了，我不用回去。好，结果后来我爸爸开刀非常顺利，好，没有任何后遗症，各方面就开得很好。我觉得每一件事，你要一件事一来了，你不要头脑赶快一直想怎么解决，怎么解决，我该做这个干掉，先把忧虑卸给神，先使自己站在那个恩典上，神的真恩上，你才会开始去经历那个恩典，这要养成你习惯的操练动作。忧虑一来，赶快卸给神，赶快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交托给他，然后赞美。好，很多人呢，就心想啊，我要不要这样做？可是这样做又有这些缺点。好，那我要不要那样做？那样做有优点，可是又有那些缺点，这就是很多弟兄常常犯的毛病。好，就自己一直在承担。主说好吧，那你很能干，那你就去做吧，你就继续承担吧。好，那所以我发现好多弟兄信主好几年呢，啊，就是很不懂得什么叫依靠神、依赖神，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。我们一定要赶快操练这个动作。好，否则你结婚，你生孩子以后，你会发现孩子有时候生一些病，那些病医生也找不出原因，可是他就现象一直在，可是医生也各种药给他吃的也一直没用，你怎么办？啊，你那时候才开始来学习依靠神，啊，像个婴孩开始学习依靠神，你要趁着现在就学习依靠神，凡事去依靠神。好，你就发现，哎，等到你结婚，孩子生病的时候，你里面有平安来为他祷告，仰望主，要不要带他去看医生？还是主自己要这样医治他？你就已经那个抵挡仇敌的动作已经很习惯了，那个武器已经运用的很熟练。好，你看男生都是去当兵的，可是属灵的战场上很多不知怎么打，啊，学习会打仗，看不见的武器，借着你开口的赞美，好，开口的赞美，借着你来求告他，借着你来宣告神的话，那都是你的武器。好，那但是他说拿着圣灵的宝剑，所以你要常常跟圣灵很亲密，好，你要常常亲近神，好，跟神有一个畅通的关系，你就发现你常常是有宝剑的。好，还有要熟悉神的话语，神为我所已经成就的救恩，神的应许，这些话你要熟悉在里面，存记在里面，以至于一件事来，你马上有神的话来抵挡。你看主耶稣遇见那个魔鬼试探他40天，主耶稣都用什么？就用神的话，对不对？用圣经上的话一句抵挡出去，魔鬼就没话说了。啊，所以你不要自己常常用自己的话，多用神的话来抵挡，勿要抵挡魔鬼，抵挡，不要跑着给他追啊，要抵挡，你知道吗？要抵挡， 这就好像什么，他们说你如果在 Yosemite 啊，国家公园啊，你看到熊，你绝对不能跑，你跑你就惹动它来追你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到熊，你就要站住，站住，好好的站，不要装死人啊，没有办法憋气憋那么久，你要站住，然后在那一直赞美，小声，不要大声，好，那。然后主耶稣会把那个熊带走的哈，你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你只要跑，他跑比你快。好，你遇到魔鬼要怎么样？站住，要站住，要抵挡，你知道吗？这跟熊还不一样，你可以大声的赞美。好，遇到魔鬼，你一定要大声的赞美。好啊，宣告主耶稣的宝血在我的身上。好，这样还有。还有呢，魔鬼怎么样使人忧虑？有时候就是用控告，啊，他常常控告你这个人不好。你看你要犯了这个罪，好，你犯罪，他说你犯了什么罪，你就赶快耶稣你的宝，所以你一犯罪，你要快点认罪悔改，悔改，但他不能再来抵挡你，他再来控告你的时候，你就说耶稣，我已经跟主耶稣认罪了，耶稣的宝血已经洒去我心中天良一切的亏欠。好，谁能抵挡？谁能控告我呢？谁能定我的罪呢？这主耶稣已经为我死了，你就要这样子宣告神的话。好，那让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你不要魔鬼在控告你，你就开始信心又不见了，所以要留意，不要接受控告，知道吗？什么叫控告？控告就是讲一些形容词，可是并没有给你路怎么去改进，那个都叫控告啊，你就是很坏啦，你就是很骄傲啦，啊，你这个人就是很自私啦，很糟啦，这都是形容词。神光照我们都告诉我们哪一件事，你该怎么改。你有发现，牧师传道人跟你讲，也一定是告诉你哪一件事，这样子做，对，会得罪神，这样做不好，好，会使人对你，就说产生误会，或者你这样做使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神，就是告诉你什么事，而且怎么改，那个都是在爱里面的。魔鬼来的控告都不是告诉你什么事，而且给你路怎么改，他不会告诉你，他只是一直好多的形容词，你糟了啦，你完了啦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没有人会接纳你的啦，啊，你前途完蛋，都是用形容词，这个叫控告。好，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很留意，不要常常控告你的孩子。这坏孩子啊，你这不听话的孩子，你这什么什么都是用形容词，你一定要给他有路，知道怎么改。好，然后呢，他就讲到说，那是诸般恩典的神，他就是要招你来想他永远的荣耀。好，好，那个荣耀是今天你就开始一直在想荣耀，怎么样会有荣耀呢？常常就是在苦难里面不发怨言，仍然充满了赞美，充满了感恩，好，那这就让主得着荣耀，对，这就让主得着荣耀。好，所以荣耀常常跟苦难不分的。好，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。好，荣耀常常是你在诸般的这种被冤枉啊，受逼迫啊，在苦难当中，在危险当中，人人在那欢喜快乐，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的恩典，神就得到荣耀，而你也就享受了神所赐下来的荣耀，好吗？好，所以一个人在苦难的当中多少，而且苦难没有使你产生灰心和这个苦毒，苦难没有让你产生灰心苦毒，你就开始得着那个荣耀，神得着荣耀，你就得享他的荣耀。好，那然后他说苦难是暂时的，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，那个成全你们就是使你们完全 perfect you， 使你完全。好，然后呢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所以神的力量恩典这些领导都是你要先站住，先在那个地方，在那感谢赞美主，你就开始经历他的力量，他的恩典，而且他借着这一切使我们完全更多的改变向他。感谢主，
把这么大的恩典拎到我们，所以为什么神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？我们要常常在这样的恩典里感谢赞美欢喜快乐。好，忧虑来记得马上的反应就先感谢赞美啊，把这些献给神，献给神。好，那你就会可以一直经历神的真恩。感谢主。